今天来谈佛教的因果观。那大家都知道佛教都在谈因果，那很多人不知道佛教的也知道佛教讲因果，但是呢他们对佛教对因果的了解呢，是不是跟佛教的一样呢？那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有的人也相信因果，但是他们对因果的认识呢观念上可能跟佛教不太一样。就像印度古代也有，印度呢也有很多人相信因果的，但是他们对因果的诠释呢就跟佛教有一些不一样。甚至有一些呢大家记得佛陀时代呢有一些这个外道呢，他们认为说我们人生很苦，是因为我们造了苦的因，所以呢我们应该要去种把这个苦的因去除而得到快乐，这好像很合理嘛。所以呢他们就这个折磨自己去受尽种种的苦，希望把苦磨掉，然后快乐就能够来。这好像也是在讲因果啊，但是问题是这个因果是不是恰当呢？这个找到的因是不是对的呢？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所以佛教讲因果，什么叫做因果？什么叫做因果？好像是在因为所以对，就是原因跟结果。换句话说，这个原因而引申这个结果，这个果是因为这个原因而升起的，所以它是有一个互相的关系。所以从我们现代的语言来说，就是因为怎么样所以怎么样，因为所以，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因果关系。那但是因果关系并不是只是这么简单而已，因为常常这样子的话，我们常常就想一个因就是得着一种果，但是在我们生活当中你会发现到呢，这个因果有时候蛮复杂的，不是像你想象的那么简单，就是哦，我对他好所以他对我好，就是一件事情是一件事情。有的时候呢并不是我们想象那么样的简单，所以它背后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况呢？当然我们的智慧还不够深刻这个脑子也还不够清澈去看到这个完整的这个因果的系列但是呢从佛陀的教法呢，佛陀告诉了我们一些基本的原则。那这个因果呢，在首先呢我们要知道说，世间的一切呢的产生呢必然是有原因的，而不是无中生有的，这就是我们要必然要了解。就是说你今天之所以会很快乐，一定是有原因。那我问你今天为什么你这么快乐？不知道啊，就是快乐。为什么今天快乐呢？总是一个原因。那所以呢今天我们为什么有这么多的苦恼，也是有原因的。所以呢这个果是从因而生，不是偶然发生的。有的人说为什么这样子，这是偶然的，这个为什么是没有原因的。那在佛陀时代呢，有很多外道呢，有一些外道就是这样子无因论的，你问他什么不知道，就是这样子，那什么事情都是偶然。但是呢佛陀说不是这样子的，事情是产生一定是有原因，所以果是从因生，这是第一个我们要了解的。第二呢，这个果从因生，怎么样的因会生什么样的果。世界上我们在生活当中造了这么多不同的行为言语，那怎么样的行为言语会得到怎么样的果，这是不是也是莫名其妙的呢？它是有一个必然的法则，就是佛陀在经过他这个修持，心沉清下来过后，观察宇宙的这个现象，从宇宙的现象种种的变化当中去体会到，原来整个宇宙的运作它有一个必然的规律。所以呢这个什么样的因会得到什么样的果，善的因会得到快乐的果，恶的因会得到苦的果，这是必然的。没有说 你杀人了，然后你会很快乐，你会很幸福，没有这样子的因果的。所以换句话说，什么样的因去得到什么样的果，它也有一个必然的法则。你用功读书，你的成绩就会进步，不会说你越用功你就越退步。那就是如果是它没有一个必然的法则的话呢，你是说哦，那他用功他会进步，我用功是不是也会进步呢？如果这个不是一个宇宙的自然法则是这个样子的话，没有一个规律的话呢，那我们很难学习呀。你学了你会进步，但是说我不晓得这个发生在我身上是不是会进步呢，那这样子的时候你就不知道怎么去修持。那佛陀在经过他的修持，心整个澄清下来，宇宙的一切现象看得清清楚楚。所以我们说佛陀觉悟的时候，整个宇宙的这个现象对他来说就是那么明朗，就像我们说这个大海呢就已经波平浪静，大海本来就是很污浊，然后呢浪很多的，在佛陀的这个心海当中，它是那么样的平静，整个天空的它也这个星星月亮都可以反映的清清楚楚，你看下去也能够看得透彻。那我们的呢，我们是波涛汹涌，然后呢非常的污浊，还有一大堆垃圾在上面，还有很多的污染，上面还有一层油。所以我们怎么也看不清楚，只看到烦恼。但是佛陀在他的修持过后，他的心这么的静，这么静的时候你在观察，他就能够看得非常清楚种种事情的产生变化，然后结果是怎么样。所以呢他从这样子的一个观察当中了解到宇宙原来它有一个自然的规律。那所以呢从这个当中呢，我们去了解到这个因跟果，什么样的因而且这叫什么样的果。那所以佛陀也经过他这样的修持，体悟到了这个真理之后呢，这个我们叫做法，其实也就是法，所谓法就是不变的规则，他这个法就是如此，不是佛创造了说善因必须得到乐果，但是这个因果法则就是自然宇宙的自然法则。那所以这个是第二个我们要知道的，在因果的系列当中，它有一个必然的法则，它在根植着，有一个轨道，要怎么样的因，它会跟着哪一条路的，而不是乱走的。所以这个是我们要知道的。所以果从因生，第二个呢，它是有它一个必然的规律，那我们才可以跟循这个规律去了解。那第三呢，就是这个因果呢之所以产生，因果怎么产生，因到了怎么会变成果，你种芒果的种子怎么会变成芒果树，苹果树，从种子怎么会变成一棵大树，然后树上又有芒果，那这个本来你吃到一半不想吃了，丢在地上的那一颗芒果，然后它的种子发芽了，长成一棵大树，树上的芒果跟你原来吃到一半丢在那边的芒果是一样的吗？不一样，不是同一个。那你说它没有关联吗？也是有关联啊。那这个是说明什么呢？这个果然后就变成这个种子变成果实，它之所以为什么种子可以变成果实呢？就像我们的因最后为什么会结成果，因为这个因它是变化性的，如果这个种子是固定不变的，就是那么硬硬一颗不能变的，那你埋在那边它就是硬硬这样子，它不可能变成一棵树。但是因为这个种子是很多因缘条件组合而成的，它可以在吸收不同的因缘条件过后，它慢慢产生变化而结成另外一个样子出来。虽然两个是 不是完全一样的，但是你又不能说它完全没有相关联。所以在佛教里面，我们说这种情境叫做不异。不是完全没有关系的。那这个是 说明什么呢？说明呢，这个种子跟这个果实其实是空性，也就是说它们是因缘条件组合而成，是变化的。就因为它是因缘条件组合而成，它是可变的，所以才有可能从因最后会变成果。如果因是不能变的，因就不可能跑去变成果，这样子明白吗？所以在佛教我们说这个空性呢，是就是说它是因缘条件变化无常的，那所以它没有一个固定的自性，它可以变的，所以我们方便说它是空性。就所以这个佛教说因果呢，这三个观念我们要记得。第一个就是果是从因生，不是无因无故无缘无故的。第二呢，它是有一个必然的规律，它跟随着。第三呢，就是它是可变性的。那就像我们建一个物质一样，物质的产生必然是要你要切砖啊，上骨水泥啊，有这样子的因，你才会建成一个物质，对不对？那但是呢，要建成物质呢，它也有一个必然的规律。你不可能说好，这种这个果从因生，好，我要建一个物质。然后建物质的规律是什么呢？就是你要打地基，你要切砖，你要这个建钢骨水泥，然后它建成一个物质。如果说你不是用这一些东西，你用别的东西，比如说你这个用造汽车的方式，然后你希望建成一个物质，你不顺这个规律，就好像我们造恶因希望得乐果一样，你用铁片螺丝在那边转一转转转转，希望它变成你想象的那个像王宫一样的物质，不对啊，对不对？所以呢，这个它是有一个必然的规律，那我们必须要根据它的程序以及规律去达成那个果。所以第一个呢，是果是从因生，是要你提供一个因，但是你提供的因是怎么样的因才会得到什么果，那还是有这个一定的规律。另外这个物质能够建成，为什么物质能够建成？因为它有一个空间给它去站在那边。如果说没有一个空间，全部塞得满满了，那你想堆一些砖建一个屋子也建不起来。但是因为它是有一个空间，所以呢，这个才有可能让你有一个地方去建一个屋子起来。所以这个只是一个简单的一个譬喻，就是说，第一个屋子要建成，有它是从原一些我们提供的因条件因缘去建起来的。第二呢，要怎么样的条件因缘去建屋子呢？也是有它的一定性的。不是随随便便的，你不能够拿煮菜的方式然后希望建立一个物质出来，这不合逻辑的。所以呢第二呢，就是要什么样的这个要种什么样的因才能够得到这件物质出来。第三呢，要有一个空间，换句话说它是空性的，你才可能说好，我提供这样子的因缘条件才能够建出一个物质，它是空性的，所以你才有它有这个空间，所以你才能够提供条件。如果它不是有这个空间，它是固定的话，那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去塞什么条件进去啊。如果它是这个地方已经塞得满满的，你怎么去塞条件进去？塞不进去了。那所以呢，塞不进去，你也不建不起一个物质。所以呢，在佛教谈因果的时候，我们首先这个概念呢要知道，就是这三点非常的重要。所以呢，在这个像刚才所说的，在佛陀时代呢，就有很多他们没有了解到这个规律，所以呢就非因即因，把不是适当的原因当成可以得当成原因，就 比如说我们说修苦行，折磨自己，不吃饭，倒立，整天倒立，这些呢折磨自己，希望呢这样子折磨自己就能够得到快乐。那这个是他不了解我们所说的，他在这个因果的这个系列当中，他有一个必然的规律，怎么样的因会得到什么样的果。那所以他看不清楚这一点，他就胡乱猜，就像我们一样。很多时候呢，我们想要做一件事情，或者是我们希望得到幸福快乐的生活，其实到现在也还有很多人是这样子啊，可能折磨自己的人比较少了，但是也有很多人希望得到幸福快乐的生活，就想只要有钱我就能快乐。你说强盗不喜欢快乐吗？其实打抢银行的强盗也很喜欢快乐啊，他一定想说，如果我有很多很多的钱在我的眼前，我一定是非常快乐。你可以想象，我相信你们有时候看电影就会看到，这个强盗在计划的时候，他就是梦想，这个钱全部是我的，我在玩那个钱的时候，那种情况有多么快乐。但是当他真正抢到的时候，真正给他抢到，那这些钱全部在他眼前的时候，他真的快乐吗？可能一下子会觉得真的拿到了，但是你马上就会很担心后面警察来了。即使暂时警察还没抓到你，你也不敢用那一些钱啊，因为你知道这些钱都有编号啊，你去用的话警察马上追踪得到啊。结果你天天躲在房间里面数钱啊，你拿到钱钱又不能用，然后你心里又不安，请问快乐不快乐？所以很多人呢，其实在世间上，我们不要说修苦行那个非因即因，有很多人为了寻找幸福快乐生活，其实也没有正确的去思考怎么样的因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快乐，所以才会有很多人发动战争。你以为发动战争的人不想得到快乐吗？也不一定啊，他一定是想，如果我有权力，如果我有地位，如果我能够占领这一大片的地方，我就会很快乐。所以权力、地位、金钱冲昏了，就觉得说只要有这一些我就会得到快乐，但是他没有想到得到了这些过后，原来快乐还没有来，快乐还是得不到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众生的问题，我们看不清楚什么样的因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快乐的果。那所以呢，佛陀在这样子的观察之下呢，他就告诉我们，要真正要得到真正的快乐的果，其实也是要循顺这个因果法则的。重点就是我们要培养正确的因，去得到快乐的果。所以佛陀因此开示四圣谛法。四圣谛法呢，也就是告诉我们，也就是告诉我们呢，我们的生活充满着种种的烦苦恼，这些苦恼的原因来自哪里？就是积极苦的召集苦因的这些苦的原因，就是也就是我们贪嗔痴。那所以这个呢，如果我们不断召集苦的原因的话，那我们就给自己带来苦果了。如果你不想走这条路的话呢，你希望呢能够灭除苦的话呢，那你就要修道了。所以这也是一个因果，所以这个是因，这个是果。那这个如果我们不要天天着急苦的原因，天天在贪嗔痴里面打滚，而能够常常反省自己，减少自己的贪嗔痴，尽量的能够提升自己的随喜的心，慈悲的心，用佛法来思考，智慧来思考，不要迷失，尽量的以无常、无我、缘起的道理说来思考，不要让自己那么执着迷失。那我们往道上去修，那慢慢的就能够给我们带来灭苦的果，苦就能够熄灭。所以佛陀是证悟，是他觉悟了这个道理。那 透过了他的觉悟，他也了解到众生的苦恼，然后他知道说其实每一个人都可以得于解脱的可能，所以他告诉我们修持方法，他修持的方法也是行持因果法则，因为因果法则是宇宙的自然现象。那我们众生之所以在苦恼，是因为我们配合宇宙的自然现象，但是我们造这个苦的因，所以我们带给自己苦果。那因为这个因果法则并不是佛陀创造出来的，即使没有佛陀觉悟，这个因果的法则还是如此，只是佛陀经过他的修持这个觉悟的身心，他看清楚了这个，所以他告诉我们怎么去修持。所以并不是要把整个，并不是扭转宇宙法则，扭转宇宙法则是不可能的事情，那是随顺宇宙的法则而去修持。所以呢，佛陀就告诉我们修道而修道，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因果啊。那所以这个是先做一个说明。那说到这个因果呢，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谈到这个业力的问题，因为谈到因果的话，就必然要谈到业力的问题。那我们说这个因造果，种下因的时候，到结果的时候，也不会有一段时间。比如说，你努力读书，然后这个到你考试的时候，可能还有一个月的时间。你努力读书的时候，到你这个考试的时间，那段时间是怎么联系起来呢？所以呢，尤其是在佛教讲因果的时候，当然宇宙的很多现象不管是属于跟众生有关系的现象，还是自然的法则，比如说种子长成树，其实它都有因果。但是佛教呢，更重视的就是从众生的修持来说，那从我们的思想与行为来看怎么样去提升我们自己。当然这个因果法则，你如果观察树子变成这个树怎么长大啦，这些呢你也可以看到因果，但是佛教更重视的就是我们自己的身心怎么样去提升，怎么样去从这个因跟果这个当中呢去改变我们自己。那所以这个业力呢，所谓的业力就是这个一个行为或者一个思想造下去过后，它留下来的一个潜在的力量，这个叫做业力。你看不到，但是它是有影响力的。如果说有一个人很凶狠的骂你，骂了就完了，但是你看到那个人以后，你看到人你还会害怕。那个事情已经过去了，声音也过去了，可能那个人样子也变了，但是你看到那个人还是会害怕。这个就是潜在的一个力量，这个叫做业力。所以呢，有的人不相信业力，但是事实上呢，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去观察，就会发现的确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影响力的存在。那所以这个是所谓业力。那所以呢，从因到果有业力的牵连，那是不是说这个因造成的就一定得到什么果呢？常常呢，很多人认为佛教讲因果，一切都是过去注定的，这个是最常见才常听到的问题。遇到什么问题，我的业障就是这样子的，对不对？很多人常常遇到失败、遇到挫折或者生活不如意的时候，就是业障。什么叫做业障？那很多人呢，他遇到问题就怪说是业障，然后就说没有办法，这是业障。那 那是不是我们遇到什么问题都是过去的业影响，都不能改变的吗？这是很多人的问题。那可能呢，在座大家都一直听闻佛法，然后有的甚至没有听过业障，大概是，所以你不会有这个问题。但是如果你到一般寺院去，你会发现很多呢，拜拜的这个佛友们呢，常常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就是认为一切都是没有办法，好像命中注定的，就是过去的业影响现在。对，过去的业会影响我们现在，但是呢，这个业力呢，其实是可以改变的。过去我们造下不善的因，那影响我们现在呢，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呢，会造下很多的障碍。那但是呢，这并不是说不能改变的。如果我们说这是业障不能改变的，那我们就拜倒在业障之下呢，那更不能改变的。那所以我们要了解，就是刚才所说的这个因果，我们说有机会一个，我们说它是因为它是空性的，可以改变的。那所以换句话说，这个因要结成果的时候就有业力的牵连，但是它要结成果，它还有许多的缘，其他的条件的帮助让它成熟。就像这个种子，这棵树的种子，你如果你的芒果吃在上丢在这里，那刚好就在水泥地上，没办法。或者是刚好你丢在那里的时候，这个那几个月都旱灾，都没死，太阳很猛，那它也长不起来。但是如果正好又下雨，天气又温和，那这个又没有小又没有猴子啊小鸟啊把它吃掉的话呢，那它就有机会长起来，对不对？那如果说正好有人看到它长起来了，还特地去照顾它，把围起来，把施肥，那它就会越长越好，对不对？所以虽然这个种子是要长成树，但是也要看它的条件，如果条件不足够的话，它长不起来。条件很好的话，它就长得壮；条件差不多，它就长得差不多，就是这样子。所以同样的，我们所造下的行为成了一个因业种子，这个种子要结成果，还要一些条件的促成。所以呢，过去已经到了，我们没有办法改变，我们。今天还是那么糊涂，过去生可能也很糊涂。如果你现在说是坐在这里呢，天天唉声叹气说，为什么我这么糊涂？为什么我要造这么多这个业，让我自己现在那么的烦恼？如果你一直这样子坐在这里唉声叹气，不改变自己的话，那我们是活在过去，而且呢会这样子会影响我们现在的情绪，那是没有办法的，没有办法改变的。那所以呢？我们过去是造了一些不善的业，我们的糊涂的业，就像我们看看我们现在有时候还糊里糊涂，明明知道不要骂人，情绪一起来的时候也还是糊涂，明明知道不能够那么贪心，眼前太多好事的时候也还是贪心，是不是？明明不应该嫉妒，但是有时候还是会酸溜溜的说几句话，是不是这样子呢？所以呢，想想我们现在听闻佛法的，常常提醒自己不应该这样子，都还会这么做，更何况过去我们不知道还有是不是也像今生那么有好的因缘听闻佛法。所以呢，过去的我们不能去追悔，但是我们只能从现在我们的情况去看到说，我今生会有这么多的问题，比如说为什么我常常跟人家讲话的时候呢，很多人好像对我都不是很友好，我好像觉得我没有对他们怎么样，但是每个人对我就好像不会那么友善。那从这里呢，我们从因果来推测的话呢，就是说或许我们过去呢这个有从两个角度了。第一个呢，就是说或许我们从过去，我们在过去呢就是对人家呢对就是也常常不是很友善，所以变成说人见到我们也都还是不会很友善。这是第一个，就是从过去没有结善缘， 而带来今生，就是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就觉得说人事关系上不是那么样的顺利，这是第一点。第二呢，就是今生可能是今生，也不一定是从过去的，像我们今生可能大家活到二十岁了吧，还是有十九岁十八岁的，那从我们从小到现在，我们跟我们的性格跟人家这个沟通的习惯，还有我们的人是不是很大方，还是我们是很小气的，还是我们讲话常常不会，就是用词常常不会很恰当，有些人是无意，但是就是用词，有的人就是用词会用得好像让大家听得很舒服，这个也是要学习啊。那有的人就是，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自己不知道，比如说我们自己可能在语言上呢有一就是语言程度不是太高，所以我们用的文词呢，这个就不是那么样的文雅，或者是能够让人家欢喜，所以人家听了容易误解，这个也有可能是今生我们现在认为说我怀好心啊，我只是想让，但是人家就从你的第一句话人家就不喜欢听你的话，你还不知道，这个是我们现在所造的，就是或许你有心或者无心，但是就是用词上有时候你会发现你跟人讲讲，那个人一开口讲话就很粗鲁的，你就第一个印象就不是很好，然后你就不太想跟他再接触下去，这个也有可能是从当下这一个行为造成的，也有可能的，或者是说从去年到今年你跟这个朋友接触，每次讲话都有多少多少的就是刺激到了这位同学，或者是说多少了人家就感觉你讲话就是这样子，虽然人家不讲出来，但是已经累积了那一种心情，有一些时候是这样子产生的，也不一定是从过去，但是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情况，一个呢也跟我们的习惯性说法有关系，当然也一个跟我们呢现在所受的文化教育的熏习也有关系，这个也会造成影响，所以不一定说人缘不好就一定完全是过去造成的，我们也要看看现在我为什么，是不是我在讲话上面不够技巧，并不是叫你说要花言巧语啊，但是就是让人家听了会舒服，相信你们大家有这种经验，也就是讲话就是让你听了很舒服，有个人就是讲话很冲，那但是那个讲话很冲的那种，有时候你就是可以感觉到他那种嗔恨心或者是娇慢心比较强，所以直接就从眼里冲出来了，所以这个也是让我们反观的，所以这个有一点，有第一个就是说可能过去有关系，第二呢从过去的习气带到今生呢，然后在今生在讲话的时候也在表露出来，那也就会影响，所以这些都有关系，所以呢过去的因会影响我们现在，所以比如说刚才所说的，如果我们从过去到现在都是嗔恨心娇慢心嫉妒心很强，讲话的时候都要炫耀自己，然后动不动就很嫉妒，那从小的时候你发现从小你这个当婴儿开始呢，你就会发现嫉妒心特别强，讲话的时候都是很霸道，养成了，然后今生上学了这个听了老师的讲解或者父母亲纠正还是不肯改过来，你继续的那么霸道，再霸道下去到二十岁三十岁，那结果呢，结果的后果就是自己承担了，对不对？所以呢有从过去影响到现在，所以过去的因影响我们现在呢，我们现在的就是习惯就是讲话很霸道，比如说我们说过去就是很霸道很骄傲的人，然后嗔恨心嫉妒心要强，所以升到今生的时候这个习气也带过来，那带过来了过后呢，我们还不会去觉察到说这样子不好，那继续的增强它，那结果呢是就是你的后果就是越来越多人不喜欢跟你讲话，越来越多人认为你太骄傲了，
那你的人缘就越来越不好。但是呢，如果过去的这个习惯带过来了，然后呢，从小的时候爸爸妈妈就一直跟你说不能够这样子，这样子不行，要学谦虚一点。那经过今生的教育的熏习啊，好，带你去拜佛，学让你学谦虚一点，然后你慢慢觉察到说，我是的确应该要谦虚一点，你改变自己，你加一点功夫去改自己。所以这个业力是来自往这里去冲，还是想冲这里，你把它搞一偏一点，它就下来一点嘛，对不对？那所以呢，这样子的时候呢，你过去的业虽然影响你，但是你今生的努力呢，那慢慢的改变自己的性格，让自己谦虚一点，然后呢虚心学习，然后也不要这么骄傲，那同时呢能够去学习别人的功德，哎，慢慢的你会发现你的这个我呢，就不会说因为你过去一生受了这么多的这个骄傲嫉妒的这个，你本来你的人也应该很差的，但是因为你今生你就开始改变自己了，所以呢结果那个我就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是可以改变的，所以从过去到现在它是可以改变的。那这个呢也不一定是过去的因，有的时候比如说是现在的也有可能。那所以比如说我们说从小到大这里我们的这个坏习惯，然后呢这个比如说你从小到大都很懒惰，到了二十岁还是很懒惰，那勉强了，因为你还蛮聪明的去进了大学，但是呢你如果在大学你还懒惰下去，你就一定要 fail 下去了，就毕业不了了。所以这个懒惰的又会得到就毕业不了的果了。但是呢你进了大学过后，你开始觉得不行了，要把懒惰的这个坏习惯改掉，然后你就下定决心要去改自己。当然开始很困难，早上起不来，然后呢这晚上呢又不想睡觉，那所以呢然后看到书本就睡着所以有的人说睡不着觉的时候最好拿一本什么厚的看两页就睡着了拿一本书啊，你每次一打开它就睡着了，你睡不着的时候你就起来看着马上就睡着我不晓得是你，我是有别人告诉我，不是你告诉我。那但是呢如果我们能够下定决心要改过的话，那我们就可以改变我们这个影响力和造成不同的果。所以业力是可以改变的，这是我们要知道的。那当然有一些对这个业力可以改变，这是第一个我们要了解。第二呢就是小小的努力呢，它慢慢呢也可能会累积成一个很大的一个影响力。所以呢有时候就是说我们觉得说我希望说我能够能够这个人缘越来越好，或者是说我希望呢我这个心能够越来越清净，但是一下子我们可能也没有办法把自己完全净化。那我们做小小的能够记得的时候，提醒自己不要骄傲，提醒自己不要嫉妒，提醒自己不要那么贪心，提醒自己不要那么骄慢，那能够小小的慢慢去改变，慢慢的它也能够累积成一些很大的力量。或者是说你希望说重新开始呢，要开始结善缘，但是也没有办法做很大的一下子做很大的事情，那我们就从小小我们能够做到的方面去开始做。比如说平时你每次就坐在那边，人家需要帮忙你也不会自动的，好像没有那种自觉。有一些人习惯了，现在有很多年轻人，我不是说你们了，我发现到在这个尤其在澳洲长大的年轻人，他们还有或者是说可能现在的家庭的成员都比较小，然后爸爸妈妈又很爱这个小孩，什么事情都不会叫他们做，所以等到他们大了一点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他们没有那种自然的去帮忙的这种习惯。我就看过小朋友呢，这个16、17岁的小孩，妈妈去 shopping 回来吃，去 shopping 提了很多很重很重的，他继续坐在那边看电视，也不会说要站起来去帮忙拿一下，这种不会去做的。然后呢
那个家里乱七八糟的，他只会这样子跨过去跨过去，也不会说要帮忙要整理的，有碗盘啊杯子啊也不会说要帮忙洗的，这都不会自动的。这个可能一方面是家长从小没有，就是什么都是啊，你读书就好，我帮你做，你专心读书就好。你们谁有没有家长是这样的？那所以呢，就变成当你们出国读书的时候，你们就开始就会觉得很辛苦，因为什么事情都要自己来。但是呢，这个是一个很好的训练，这个成长的过程呢，都有时候要慢慢自己独立起来的。所以呢，这个养成这样子的习惯，然后所以呢，我们有时候做善事也是这样子，有时候我们自己的都有多少的同情心，但是有时候不是那么强，有时候要等到人家这样喂帮忙你才说哦那所以以后呢，我们能够从开始要开始学习的时候，从我们一下子不可能说、哦、我要做善事，好，我要看哪一个很大的善事我才一次来做，然后一次做很大的功德，也不需要这个样子，我们从小小的慢慢做起啊。比如说你以前不是那么自动的，现在看到人你会关心啊一下，你好像不舒服，需要帮忙吗？啊，或者是说，哎，你的很重，是不是要不要我帮你提啊？啊，你很等一下要不要帮忙啊？就不要说，请你们等一下留下来帮忙，那大家就自动留下来帮忙了，那就是很好，对不对？那所以呢，这个慢慢养成，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多关怀别人，能够多去做一点善事的事，这个帮忙人家的事，发自内心去帮忙。那慢慢的人家就会觉得哎，你这个人是很乐意助人的，然后你这个人蛮好的，渐渐的人家对你的观念就不一样了。所以这个从小小的事情做多了，慢慢你会发现就不一样。就像有些人呢做坏事也一样了，有的人就是喜欢讲话不算数，喜欢这个讲一讲呢，就是随便讲，然后呢就不记得自己要讲什么的，或者是说喜欢讲小小的骗话。如果这个人呢喜欢讲了不实践自己的承诺，然后呢喜欢说谎的，虽然是小小的也不是大事啊，那是常常都这样子的话，以后这个人再跟你答应什么事，你说先不要相信他，看他有没有做出来再说了，你就会这么想。所以换句话说，虽然是小小的坏习惯，渐渐的就产生了一个很大的影响，人家对你不信了。所以虽然你没有很多的钱，但是你常常喜欢帮助人，人家说这个人是好人，对不对？有时候我们说这个人是好人，并不一定是他是很有钱，但是你觉得他各方面还可以，所以他这个是从小小的就产生了一股力量，你让人家认定他说他是好人。那这个人呢，讲话不算数的，虽然也不是大的谎话，大的谎话他不会说，但是就喜欢讲一些小小的谎话。那结果呢，以后呢人家就说这个人讲话你要打折扣50%就好了，就会产生这样子的影响力。所以呢业力呢，我们要知道说它同一类的它会聚集在一起，就变成一种力量。所以同一类的恶的这个业呢，也会聚集在一起，成为一种力量，会影响我们。所以这个是第二点要知道的，第一个是业力可以改变，第二个呢就是微小的业力呢可以变成广大力量。所以呢不要以为这个坏的小事可以做，坏的这个好的善事一点点不要做，不要这样子，就是要记得说，佛陀在经典里面常常譬喻呢，就比如那个水滴水一样，他说一滴一滴水，如果说像从屋檐，你的屋檐呢漏水了，你放一个桶在下面，第一个晚上都滴满一桶水，所以呢，这个不要轻视小的这个业力。尤其是他渐渐养成习惯的时候，到时候要改的时候不好改，这是第二点要知道的。那第三呢，就是有的人说这个业呢可以不可以，会不会就是说 我造善的业就把恶的业抵消，有没有这样子 cancel off 的？但常常有的人说，常常有的也有这样子的人，这个我们在佛教里面说，我们这个不要杀生啦，我们讲因果，那当然不要杀生。有的人呢，他就是卖鱼的，或者是捕鱼的，然后呢，他就知道说这样子不好，所以呢，他就每次呢赚的钱，他都拿一大笔去捐给佛堂，希望这样子能够抵消他的煞业。你觉得这个可能吗？是好过没有？但是呢，业是不能这样子抵消的啊。就是他做善事是那个善事的那个因，但是这个杀业呢还是在的，他不能够这样子抵消的。但是至少他有个惭愧心，但是有惭愧心呢，最好的还是慢慢的采取行动呢，能够改变自己的行业，不然你天天杀了，然后晚上都回去佛菩萨的事情也来，然后明天又要去杀，然后又再去，那这样子呢，天天这样子心也不安，那修持上也很难进步，然后又好像明知故犯，那不是更糟？因为本来说不知者无罪呀，那你现在明明知道了是不好的，那又去做，做了又来求菩萨忏悔，那就很矛盾。而且呢，在我们说很多人呢做错的事就去佛菩萨，佛菩萨原谅我，不要罚我。事实上不是佛菩萨罚我们啊，我们知道在佛教所说的这个因果，造什么因得什么果，这不是佛菩萨在罚我们。常常有的人就去跟佛菩萨求忏悔，佛菩萨求忏悔呢，是在佛菩萨的面前呢，做一个这个用佛菩萨作为我们的见证人，证明我们在忏悔。所以呢，我们自己在忏悔了，就要记得自己忏悔了，就不要再犯错。而不是佛菩萨不会生气的啊。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去佛菩萨原谅我们呢？佛菩萨本来就没有生我们的气啊，他只是告诉我们不要这样子，你这样子的时候你会很苦。那我们自己不听话，然后呢去造了这些恶的因，当然我们自己不好意思了。那所以我们到佛菩萨面前忏悔呢，主要就是让你自己更慎重，我在佛菩萨面前忏悔我自己的过失。然后更重要的就是从这个忏悔自己的过失当中了解到说这个是不对的，我重新开始不要再做这样子的事。那 佛菩萨是见证，你在 佛菩萨面前忏悔了，就是从今以后不要再做了，你不要明天又再回来佛菩萨我又再忏悔。那这样子的话呢，就佛菩萨拿你也没办法。所以呢，我们如果说做了不好的事情，自己承受这不好的这个恶果的话呢，不是佛菩萨惩罚我们，是我们自己的行为带来的，这是我们要了解的。所以在佛教里面讲因果是自作自受的一个规律，所以自己做的因自己去承受那个果，佛菩萨并没有惩罚我们，那只是佛菩萨只是像老师一样不断的叮咛我们，鼓励我们，教导我们，叫我们不要去做这样的事而已。所以呢这个业呢不是这样子抵消的。那所以在只要我们还没有觉悟，我们还没有破除自我的染着的时候呢，我们每一生要死的时候呢都还希望说继续生下去，然后呢我们这个把这个跟自己有关系的所有的事情都联系在一起。那所以呢只要我们还没有解脱生死的话呢，这个业力呢其实不失坏的，它就不断的还是会跟着我们。那所以这个有的时候，那这个业什么时候会受报呢？有的人呢就常常会觉得我造了这么多的善业，为什么快乐的生活还没有到来？看看我的隔壁，他天天好吃懒做，天天还在那边享受， 个因果很不公平，有的人常常会这样子觉得。所以有的人这样子觉得过后呢，他就对因果失去信心，他就说算了，不要努力了，今天有的享受就享受吧，反正我这么用，我这么努力了三年也还是这样子。那这个呢，就是对因果呢不能够非常彻底的了解，对佛教的因果观不非常彻底的了解。因为我们要知道说佛教讲因果呢是有关系到过去现在与未来，我们说三世的因果，不是只是眼前所看到的而已。很多人呢相信今生的因果，即使没有学佛的人，你举一些例子 because therefore 他也可以看知道说有因果法则。但是呢你在延续就是在进一步的解释的时候，有的时候就觉得他们就看不到过去跟未来，所以他就不太相信过去跟未来。但是呢在佛教里面呢，我们的因果法则是延续从过去到现在到未来。所以一个人呢今生非常的努力，但是呢他的这个得到的果报呢，有时候眼前所今生我们能够看到的呢好像还不是那么很好，跟他所付出的努力不太相配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有的时候是跟过去有关系。那当然第二就是像刚才所说的，可能他觉得他付出了很多，但是呢他付出的努力很多，但是他付出的努力的方向方法正确与否，那有时候也是一个问题。因为有时候我们的智慧不够，所以我们以为说我们在造善业了，我非常的努力了，但是事实上呢我们的努力可能不清净，所以结果呢以为自己很努力去造善业，但是其实并不是那么样子并不是那么样符合这个佛陀所说的这个善的这个定义，所以结果呢善果也还没来，这善果就不可能来，这个也是有可能，就是我们的智慧不够，所以以为自己去努力了，但是事实上这个努力呢的方向不太对，这是一个原因。第二呢就是过去的业是影响我们今生，这是我们刚才所说的，从过去到现在到未来。那所以如果今生的努力你看不到什么，那这可能就跟刚才所说的一个是用的方法恰当一点，这个要去检讨。第二呢就是跟过去有关系，过去呢如果过去的努力不够呢，那今生呢你发现你努力你的努力很多的时候呢，可能它还不会马上现前，但是如果你就因此而失望的话呢，那就更迟钝了。如果你在不断的继续努力下去的话，那慢慢的它会改变。我们举一个比较很简单的例子，就比如说你们大家我们说小学中学有的读书呢混混的，基础没有打得很好，然后呢你到现在大学了，你就很拼命的读，然后呢读来读去都是 pass 最多，然后你会发现你有一些同学呢好像读得蛮轻松的，但是呢一下子就是 distinction 开始进去，那这个呢你就要看，如果你过去中学的时候没有基础没有打好，所以你现在呢其实有的是在追过去的这个基础，你没有打好的基础。那如果说有一些同学呢，他从小学中学呢都是读得很认真的，他的基础很稳，他到中大学的时候就很按部就班的直接上去了，所以呢他在家庭努力一下他就能进行他的基础。对，这个就跟之前的学习有关系，所以今生的努力啊，其实这个如果说过去的这个
比如说你的努力，你的种的善业，你的跟人结的善缘，种种做得够的话，你今生在努力的话，你正在你要做什么的时候，你发现事情就比较顺利。如果过去呢做得不够的话，那今生呢其实很多时候是在补充这一些资粮的，不过你才能进一步。让你了解吗？所以呢，如果我们今生努力了，没有马上看到效果呢，第一个检讨我们的方法对不对？第二个呢，要知道这个可能过去的努力不够，所以呢，我们今生要更努力。别人花3个小时，我们花9个小时，那你就把过去懒惰的时间补回来。那这样子呢，慢慢呢，5年10年过后呢，或许你就可以追上去。人家睡8个小时，你就睡6个小时，你每一天多2个小时出来努力吧，那你一组里面呢就可以多10个小时。所以只要呢能够下定决心呢，有恒心的去努力呢，慢慢的它是可以改变的。所以这个对因果的法则要了解，要有信心。很多人是没有耐心，努力了3年。3个月就因果法则好像不自信，我这么努力都没有改变，那所以呢就不想努力下去了，那是对因果法则没有信心。所以在佛教里面，一个世间这个我们说世间的正见，一个最基本的就是要相信因果。你不相信因果，你一放弃的话，你就随自己的进去去做的，那这样子的话怎么样可能呢去让我们灭除苦因呢？所以相信因果的话，至少我们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那我们还至少不会去做了。所以这个是要了解佛教所说的这个因果是三世因果。那所以从过去会影响我们现在，然后呢现在的努力呢慢慢的可以改变我们的生活，同时呢也培养未来善的因果。所以对这个因果法则呢要非常有信心，要有耐心，还要有恒心，那这样子的话才能够慢慢的去创造我们美好的未来。那刚才说到呢，我们努力的去培养善的因，有的时候我们努力的方向到底是正确与否，这个也是很重要。否则的话你花很多时间在以为你在行善，但是呢结果呢回头来发现到家庭还是乱七八糟，自己的心的烦恼还是那么样的多，然后呢生活还是那么样的苦恼，到底我行善是为了什么？有很多人去做很多慈善事业，回到家还是那么烦恼，然后觉得说为什么我去做那么多的慈善事业，家里还是那么不平安，家里的人天天吵吵闹闹，那自己去外面做慈善事业，回来家里的人都跟他吵闹，为什么这个样子呢？他就说我行善为什么没有得善报，为什么我家里的人不会体谅我，然后天天跟我在那边吵闹，家里都一点都不平安也不快乐，为什么我行善得到的后果是这个样子？你们有没有接触过这样子的问题？所以这个呢就有一些问题存在，为什么一个人去做善事了，然后回到家里，家里呢还是那么不平安，那这个家里的人都跟他吵闹，这个有时候就要检讨你用的方法对还是不对。第一个，如果这是一个在家居士，他要去行善，他也要顾全他家里。我以前很早的时候，以前在新加坡的时候，就有家庭主妇天天去佛堂，所以一整天都在佛堂，小孩子才小学，在家里没人看，他就时间到了赶快回家煮饭。那后来小孩子学坏了，你说是谁的责任？他说为什么我天天来佛堂拜佛，我的小孩会学坏？
这小孩家里没人看啊，放学他跑到哪去啊？所以这种是没有智慧，行善不是这个样子的，对不对？所以啊，有一些人呢，就会以为说自己行善，为什么我小孩还会去学坏呢？他以为他行善，他小孩就要学好。问题是，你要小孩学好，要种什么的因气让小孩学好？就是要多一点时间去引导、指导你的小孩，告诉他什么是善，什么是恶，然后你自己以身作则。那尤其是他小的时候，你要花一点时间陪他、指导他、给他鼓励以及照顾。然后呢，你有多的那个，然后分配好时间，什么时间到佛堂去，那把家庭能够照顾得好，那这样子平衡的话，那你才可以谈家庭幸福啊，并不是说我拜佛家庭就幸福，然后你家庭幸福应该有的条件你没有去提供啊。每一件事情的产生都是有因有缘的，什么是促进家庭幸福的因缘，你要从那边去看啊。促进家庭幸福的因缘是家庭成员要有比较多的沟通，大家要互相的关怀照顾，每一个人站稳他的岗位，把他应该做的责任能够做好，对不对？父母亲有父母亲的责任，孩子有孩子的责任，那这一些条件你要做基本的要能够做好，你才能够谈幸福的生活。然后这个基本的能够做好过后，再透过你学习佛法，在日常生活当中跟小孩子们输灌一些佛法的观念，怎么样做一个好人，什么是不好的事情不应该做的，把佛法带进家里，让他们熏习佛法，然后他们也能够对佛法产生兴趣，对佛陀能够产生了解，也知道说应该要做一个好人。那这样子的时候，大家有共同的一个信仰以及理想，然后又能够互相的了解，那你才能够谈幸福快乐的家庭生活啊，而不是把小孩放在那边，然后先生回来也没有饭吃，然后你天天在那边拜佛，你说我是为了你们去拜佛菩萨保佑你们平安，结果呢，问题是你在拜啊，他们不知道你在想什么，所以这个就是有一些佛教徒会陷入这样子的一个问题。那所以呢，这个要知道说，任何事情其实都是因缘法，什么样的因缘条件，然后呢，我们再透过学佛，再把基本的因缘条件建立好，然后再配合佛法，给它更好的条件下去，那你的家庭幸福才有可能了。所以呢，这个是说到有一些人不了解，然后就认为说，为什么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要了解说，这个因呢，应该什么样的因？那所以，如果说我们的智慧不够的时候，有时候常常就会问这样子的情况，认为说，为什么行善会造成恶果？另外呢，也不是说恶果，就是不如我想象的。问题是你不是培养他应该有的因。另外呢，有的行善的呢，烦恼越来越多，那就问题出在哪里？他去行善，慈善机构去行善，然后呢，是是非非越来越多，然后呢，大家互相勾心斗角，他就觉得哇，去了慈善机构回来过后呢，就是这个朋友讲，你说那个人讲啊，那个人讲，那个人讲你什么，很多是非，就很烦恼。他就讲，我就去行善了，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为什么心都没有更清净啊？你们有没有听过这样子事？有没有？那这个就问题在哪里？我们说行善，所以佛教特别强调什么叫做善，什么叫做恶。所以这个观念，虽然说我们一再的说了，但是其实你发现真正把它用在生活上，它真的就是一种修行的方法。所谓善， 除了你认为说你是在做善事，能够利益对方，帮助别人，还要看看我们自己的心出发点，我去行善是为什么？是为了家庭平安。那有很多是这个样子，所以这个呢也还是有点自利的那种心态，这个是第一。第二呢，行善的时候呢，又有时候呢会抱住，会有一种嫉妒心、骄慢心，所以呢行善的时候就会想说，看我做的比你好，然后正好别人做的比你多的时候，你说有什么了不起？所以本来呢，他打算去捐100块的，看隔壁那个是捐了200，他就说好，我是自己300，就是要给他做给他看。那这样子的时候呢，心里就不舒服了，对不对？然后如果刚好一个人再给我500的话，他更不舒服了。然后呢，勉强又挤出来的时候，心又很疼了。对呀、啊，然后结果呢，本来因为这个布施嘛，就衡量自己的能力，欢喜心就好。结果呢，他本来是打算捐100块钱，然后隔壁那个捐200。所以他只好换300，然后那个赚了500，但是他想我没有办法再给这么多了，他心里就不舒服了。然后回家呢，还有200块钱，本来要给小孩子补习的，这没有了，那不也是很麻烦？所以呢，这样子呢就烦恼了，等下先生回来就吵架了，然后自己呢也不会因为自己的布施而喜欢自己，你说这个行善到底是不是善事呢？好像那个行善的心理完全都没有了，在那边比了，结果呢回来起烦恼。你到底是去做了一件善事回来，还是虽然你捐出去的钱或许你帮助到一些人了，就是这样子，但是你回来心里很烦恼，而且呢可能也很不舍得那多出去的200块钱。那请问这个像不像一件善事呢？你回来一点欢喜都没有啊，对不对？所以呢这样子的事情多了过后，你发现就越来越多烦恼了，然后过后还是心里不甘愿，就会说你看那一天呢，那个人怎样，那个人这个人又怎么样，那智慧就很多了。所以呢行善呢，除了要利益对方，还要呢这个我们心要能够清净，不要有这种骄慢心，不要有这种比较的心，然后呢也不要有这个嫉妒的心，最好是也不要有太多自利的心，说我捐这个钱，我希望佛陀保佑我，希望呢我的孩子能够考100分，那这个很多都是这样子想，但是事实上呢最好就是能够呢以着欢喜的心，我这个钱捐出去希望能够利益很多的众生，希望能够庄严道场啊，让更多的人能够听闻到佛法，那就好了，对不对？那你没有这样子的一个祈求的心的话，那个得到的回报反而是无量的。当你去计较说我要得到多少的回报的时候呢，你的回报就很有限，就是这样子，因为你一个非常执着的心，所以常常有人说福报是可算的还是不可算的？曾经有人问我 Mary possible 还是 uncountable？ 如果你觉得你捐100块钱就应该得到什么的回报的话，那就是 limitation 的，就是有限制的。如果你捐的时候你没有什么样的祈求，你就是希望他能够广度众生，他能够利益所有的众生，你不去想他，一个舍的心，你发现那个回馈呢很自然的，而且是无量的。你的心有限制，它就有限制，而且很少。所以呢，所以如果大家记得那个
达摩祖师见梁武帝的故事吗？达摩祖师呢，这个梁武帝听说达摩祖师修行很好，就请达摩祖师到王宫去，然后呢就跟达摩祖师说，我非常的敬佛，我这个做了很多很多的功德，造塔建寺供僧供佛种种的事情我做了很多很多，请问我的功德有多大？那个达摩祖师说一点都没有，所以呢梁武帝就觉得不契机，这个宝物跟他不契机，所以就没有留他下来，所以达摩祖师就去念壁前面，就是这样子。那所以呢就是说，当你执着于你所做的功德的时候，事实上没有真正的功德。那所以当我们说造我因要得到善因要得到善果，其实想想我们所认为的善因其实都还有很多的不净的因素，所以为什么我们的善果没有这么快来？很多人以为我造了很多善业就应该来，事实上真正的打从心里去观察，我们的动机是不是真的是清净的，是不是有达到几分的无我的那种心态。所以呢佛教判断善以及恶，从出发点还有从结果来判断，不是从单方面的。所以第一个，我们的出发点要是善的，所谓善的呢就是能够不抱着自私的心，不抱着嗔恨的心，不抱着嫉妒的心，不抱着骄慢的心，不要有这种不善的因素在里面，要清净的。第二呢，结果呢，希望它的结果能够帮助别人，能够利他啊。然后所以呢，如果说能够利己利他，其实呢，如果我们能够心清净呢，所谓的利己呢，并不一定是说哦帮助他人，然后会有人称赞我，所以叫做利己。其实呢，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够因此而对佛法有更深一刻的认识。深一层的认识就已经是利己了。你透过一个布施或者一个称赞帮助别人，让那小孩成长，然后你自己觉得你虽然付出的时间以及精力，但是呢从当中你的慈悲心增长了，你的智慧最重视到说众生有不同的根性，我们要有什么样的耐心去引导什么样的人，从这里你的智慧以及你的慈悲增长，这个就是你的自利的。所以自利利他，这个自利并不一定说是我们得到什么回馈，对方可能得到你的帮助，他是得到利益，比如说你捐了这个多少钱啊，然后对方得利，但是然后你自己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学会了舍，因为本来你不舍，很不舍得的，但是结果你这个祝福自己一个很高兴的心把它捐出去，然后这个钱利了对方，所以对方得利，那你自己呢也因此才从这个故事当中了解到，原来舍就是这样子能够放下一些执着，那其次呢得到的是那种欢喜，那所以呢你才知道对舍呢有更进一步的认识，那你就已经得利了，你自己就得到这个法喜，这个就是自利利他。好，所以自利方面呢不一定是说在物质上的回馈或者是说言语上的回馈，所以如果说我们能够这样子去观察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确定说我们种的因是不是的确是能够朝向灭苦之因啊，否则的话我们以为说我们是在做善业，但是事实上还是不清净的善业，还是有很多自我因素在里面的，这所谓善业 ，imperfection。所以这样子的话，我们常常就是在虽然有一些福报，但是也有会有一些附带的烦恼更多了。就像有一些人他行善的时候，他嫉妒心很强，嗔恨心很强，然后呢常常会造成就会生气啦，做的有时候很不舍得啦。所以结果呢他会很有福报，因为他行善，他有布施，
他有福报，但是结果呢，你会发现到他虽然很有钱，但是呢，生活不是很安宁，就是不是朋友喜欢找他自卑，要不然就是自己心里很多恐惧，要不然呢，就是有钱坐在那边也会烦恼，就是心里不安，所以就是因为他在布施的过程当中，他心不清净，所以当他有得到福报的时候，他的心也还是不清净，就是因果很明显的。所以呢，我们如果希望说得到真正快乐的因呢，我们要真正看得很清楚。所以佛陀告诉我们，这个要了解这个善恶真正的定义，然后要了解因果，然后配合这样子的时候，我们才可能呢，慢慢的去让我们自己越来心越来越清净，然后生活越来越快乐，然后进一步的更进一步的，如果能够了解到这个世间的轮回是这个不究竟的，而能够进一步的去提升呢，对无常无我的观念的了解的话，那才有解脱的可能。好，那是说到这个因果善恶，然后呢，接下来要谈的就是因果呢，刚才说到有些人就认为说，这个我造了这么多的因，这么多的善业，为什么还得不到这个快乐的果？刚才说到有一些是可能是过去的影响，也有可能是现在的善业，其实也不见得是完全尽善。那另外呢，就是这个果报现前的时间呢，不一定是马上的，有一些行为呢，我们造了马上就会见到效果，马上见到后果。好，那个尤其是很重的业，一杀人马上就被警察抓，啊，那个是马上看到的，啊，这种叫做见报。还有一些通常见报呢是很重的业，或者是轻的业，比如说你称赞别人一下，然后那个人很高兴就称赞你一下，那很快的，很快的，那这种见报哈。那现报呢是现身就现报的，见到的。那另外一种呢是有时候呢这个报有时候不会马上看到，可能我们今生过后来生才这个报得到那个果报的这个真报，就是来生下一生才得到的果报。然后呢还有一些呢就可能呢会好几次以后呢才得到报应的，那这些呢都是要看因缘条件的成熟，所以有先报有先报有后报，不一定是马上报的，但是呢不管是什么时候报呢，它呢总是会报的，是除非是我们得到解脱自在的，我们如果说已经后我了然后觉悟了，那这个然后呢还有一种叫做华报。华报呢就是很重的业呢，很重的业，就是比如说我们说一个人杀了他的父母亲，他现身就被警察抓了，但是事实上是不是就这样子就解决了，其实还不止，所以今生被警察抓进监牢，这个只是说是华报而已，就是他很严重的业，就是一部分现前了，但是呢他自己还需要去进一步的去承担杀父杀母的业报，所以这个叫做华报。华报就是像这个很重的，他先开一个花，然后但是呢还有这个果呢，最后的果还是要去承受，所以这个叫做华报。所以呢这个是有不同的时间，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说今生没有看到就觉得好像因果不存在的样子，不是这样子的啊。所以因果要成熟呢，就是与它的因缘。另外呢，就是就是像刚才所说的，如果你造了一个很重的业因，那必然会受报。它会得到什么样的果报呢？我们刚才已经说过，有可能还是改变的啊。所以呢，有重业呢，可能会轻受的可能。也有重业轻受的可能，就是刚才我们所说，因为业力可以改变的，本来你造了这么重的业因，应该得到这么重的果，但是因为你提供
供了不同的点下去的时候，有可能重力轻收。那所以在经典里面的譬喻就是像盐，你知道吗？就是比如果说本来是一盆水，你放了一大杯的盐下去，很咸，就像我们造了很重的业，那就很咸。但是你开始觉得说这样子不行，你开始种很多的善业进去，虽然这个业不能够抵消的，但是呢，你做了很多善业下去，就好像把这一盆盐水呢倒进了一个大池塘里面去，虽然它的盐的分量还是一样，但是它的 concentration 已经分散到整个池塘里面去了，所以你喝起来吃就不会那么苦了，不会那么咸了。所以呢，你还是会遭受一些那个苦报，但是呢，可能会分在不同的时间承受一下，不会一下子承受的那么苦。这样子了解吗？所以呢，那这样子的时候呢，就不会，就是可以把这个重的业呢，能够比较轻的分段时间呢去承受，然后同时也看我们自己，如果心能够清净的话，不去引发这些业的话，那这个业也不会产生。所以这个因果呢，就有缘起的这个滋润它就成果。那如果是这样子一直不断的延续下去的话呢，所以我们今生从过去到现在造了不断很多很多的这个恶因善因种种的这个因，那我们又还没有能够得到解脱，所以我们就不断的轮回生死，这个业呢就跟随着我们。那但是呢，如果是这样子一段不断的轮转的话，那个业一直跟着我们，我们这个这么久以来已经造了这么多的业，那是不是永远轮转不能够解脱呢？你看，你想想，我们几千劫到现在一直是那么糊涂，到今天还是那么糊涂，还是在造业，那我们不是一直要轮转吗？因为业呢，所以我们的行为，我们现在所有的这种习气行为呢，造新的业，然后又滋润过去的业，然后不断的一直这样增长，一直这样子连续下去。那所以呢，这个从因到果，那我们不断的一直在走，一直在轮回当中。那要怎么样去让我们呢，不要去得到苦果，而去得到这个灭苦的这个果呢？怎么去断这个轮回生死呢？怎么去断轮回生死？刚才我们说因到果呢，因要成果需要缘的滋润，那所以我们要记得说，现在呢我们能掌控的，过去的因已经到了，我们现在能够掌控的是不要去提供滋润它的这个缘，这个种子在那里的，如果我们不要给它阳光，不要给它水分，不要给它空气，就长不起来。所以这个是我们现在能够掌控，所以我们要知道说，当我们轮回生死呢，一直去造一直去得到新的一个一生的主要原因呢，是因为我们的贪嗔痴，我们的无明，以及我们的贪爱。那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呢，在这个缘方面去掌控，减少我们的迷痴、无明、贪欲，那慢慢的呢，我们就能够呢，不要去提供这么多的这个营养给这个种子，那最后呢，这个种子就长不起来。所以我们要知道说，虽然因已经造下去了，那我们也在轮转当中，
但是呢，我们还有，因为我们说，我们是这个从因到果，那一切是我们自己所造，那我们去承担那个后果。所以，既然是我们自己所造的，也要靠我们自己去解决它，不是佛陀能够帮我们解决。所以，就像呢，我们现在呢已经有这辆车在开着了。然后我们的业力呢，就像汽油一样，一直推动我们，一直在跑。如果我们跟着我们的这个汽油推动呢，我们就一直跟着我们，这个盲目的就跟着我们的习气走的话呢，就跟着贪嗔痴一直走了。但是我们要知道说，我们还有我们的自由意志，我们的这个 free will， 就是我们有思考的能力。所以我们要做一个有智慧的司机。要开往哪一个方向，这辆车要开往哪一个方向去，而不要让它跟着贪嗔痴一直走。那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开慢慢的开，超越那个轮回，不要在轮回的轨道里面去了。所以呢，这个最重要的就是要怎么样超越这个轮回呢，就要以智慧提升我们。如果我们一直在这个当中呢，每一个人我们就会在不断的轮回。过去的习气影响我们，然后呢，我们要死的时候就希望来生继续生存，就一直轮回。然后来生要生存，生到哪里去呢？就看我们自己了，不是你想要去哪里就去哪里来。所以这个对这个，我们就是要劝导他尽量的行善，尽量的启发他的善心。你不要跟他说你这个就是业障啊。所以有很多人呢就是学佛了，然后比如说遇到大灾难，比如说海啸、地震，就说这些人活在那些地方呢，都是他们的业障，所以呢他们才会遇到这种事情。那这样子的说法呢，其实是很残酷的说法。人已经在这样子苦难的情况之下了，而且我们也没有那个神通知道说一定是他们的业障，或者是因为在佛教里面有时候很死啊，就是不应该死的时候就灾难来，然后你就死。那即使是他们业障的话，我们没有神通看到。即使是这样子，但是问题是在我们能够看到的，我们现在的能力能够看到的是，他们现在很苦，他们在苦难当中。他们是否是有业障，我们其实在揣测而已，并没有看到啊。那我们用我们的揣测就说，这是他们业障，因为他们去受了，然后所以就不用去帮他们，不然帮他们呢，他们到时候业障也不能消除。有的人这样子说法。那这样子是很残酷的，这种是很残酷的。所以呢，如果问题是我们如果是这样子做的话，你变成站在你的揣测去做决定。但是眼前我们能够看到的是，这一些人正在痛苦当中。所以呢，从一个佛教徒的角度来说呢，我们不要站在我们看不到的东西去揣测，然后就认为是业障。即使是业障，我们每个人也都有业障，哪一天灾难也可能发生在我们身上。那即使是有业障，每一个众生都是可怜的众生，我们要像菩萨一样觉得说，好，即使是业障，但是呢要怎么样去鼓励他们向上，让他们现在遭受这个苦果的时候呢，提供一些善的缘，让他发起善的因，然后呢继续往好的过。因为如果有人鼓励他，有人给他关怀，有人给他一些好的这个教导，让他学习感恩、珍惜、欢喜，然后他也利用他的小小的一点力量去帮助别人，或者是鼓励别人，那这样子呢，他就开始种善的因缘，然后慢慢的
也可能改变自己，所以我们要从这里去看。那同时另外一点就是，我们看到眼前看到的是他在苦难当中，那我们应该升起我们的慈悲心。如果我们看到众生的苦恼，而在那边很冷酷的说这世界上，不要，其实我们第一个，我们失去培养自己慈悲心的时刻。另外一个呢，从一个另外一个角度呢，也可以说是没有这个也可以说蛮残酷的。所以呢，从学佛的角度来说，我们要去觉察到这是不对的，我们应该要升起同情的心，那慈悲的心去帮助他们，那这样子的时候我们才叫做学佛。所以第一个就是能够帮助他们，让他们引发他们的善业。第二呢，去鼓励，所以鼓励他们去引发善业。第二呢，从我们自己来说，我们应该了解说，一个学佛的人要有慈悲心，像佛一样的，众生有苦恼就要去帮助。我们现在还在那边那个这样讲风凉话一样的，就是说他们有业障，然后就不用帮助的话，那我们自己的慈悲心在哪里？我们是不是向佛学？从这一讲，这个角度是不对的。所以呢，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呢，我们应该呢要升起慈悲心。所以如果遇到一个小孩是残障的，那我们就尽量的鼓励他，看他哪一方面能够发展，然后呢能够鼓励他。身体有缺陷，心不要有缺陷，然后以他的坚强来去鼓励别人。有时候有这个有的残障的人，他如果心智能够健全，然后他残障，但是他的意志，他所做的事情反而更能够感动一些健全的人。比如说你看，有很多健全的人嫉妒啦，好吃懒做啦，那一个残障的人说，你看看我这样子，我都这么努力，你不努力，那些人就会很惭愧。所以这样子的人的时候，我们鼓励他建立起一个健全的心理，那这样子只要心是健全的，一切都不怕了，这样子呢才能够帮助他。好，那今天讲这个佛教的因果呢，希望大家能够了解。第一个就是佛教的因果呢，说明呢就是一切是我们自己负责的啊，就是自作自受的人生观。第二呢，就是是可以改变的，所以我们的人生呢有很多的希望，靠我们自己怎么去创造。那第三呢，这个我们有自己的自我意志，所以呢不要被过去的习气一直影响我们，我们要开始提升我们自己的智慧，把这辆车呢开到一个正确的方向啊，这个是我们要注意的。另外就是善恶的定义呢，大家要记得清楚，否则的话有时候自己也行善，但是不是真正行善，那就很可惜，时间花了很多啊。所以这个善恶的定义能够了解，然后配合因果的观念，然后慢慢的呢让自己的生活越来越真正的朝向幸福以及快乐。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有没有问题？